要出于雅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有一天呢，这个掌权者，就是说这个弥赛亚要从雅各那个地方起来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心呢，就是要从那个地方来，就是从雅各要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都知道，这个心呢，就是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这个东方的博士不是看见他的心吗？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巴兰的这个预言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巴兰呢，他所在的地方是今天的伊拉克和今天的这个波斯或伊朗那个地方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在波斯大帝国跟巴比伦大帝国那个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都是充满偶像的，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神的。然后经过了他们统治以后，你的这个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大帝国以后，然后以色列人被掳，所以呢，很可能那个时候这个《民数记》这本圣经呢，就到了这个波斯，就到了波斯今天的伊朗和今天伊拉克这一带。不过比这个更早的，因为巴兰自己是说预言的，所以虽然还没有《民数记》，他就把这个预言呢，也就带到了东方，也带到了这个东方，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者今天这个伊朗那个地方。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所以这是预言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就在这个心要出来，就是我们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东方的几个博士，东方这几个博士。他们本来就是星象，他们就是星象家，他们就是观察星象的人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就是在巴兰的故乡，就在那一带，在那里观察星象。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大概就是巴兰的预言已经流传在那一带，也大概那个时候的这本圣这个民数记流传就流到那一带。那么几个博士呢，他们读了神的话，就是这个话，他们在观察星象的，他们果然看见了他的心，就是弥赛亚的心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看，他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不远千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，后来到了伯利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我都知道，这个几个博士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。我们这些人怎么会，他们是第一班的外邦人来到神面前来朝见，我们都是后来的这一班人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很清楚，就是因为他们先有神的话，然后现在那个心就在那引导他们，把他们带到了耶路撒冷，把他们带到了那里。然后他一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，结果那个东方的心又在他们那里出现。所以这个是关于弥赛亚预言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。那就是说，弥赛亚，人类的救主，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？那就是当弥赛亚降生的时候，有一颗心要出现。而这颗心呢，一定，这颗心呢，我们根据几个东方博士呢，是经过一年以后又出现的。所以这样的心，你在天文历史上可以找得出来。那么如果你仔细找的话，你就发现说，天文学上有一个这么颗星，就是在主耶稣降生那一段时间里面出现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弥赛亚如果要降生的话，一定要降生在那个时候。那不止如此，从以色列人被掳建造圣城、恢复圣城开始，一直到弥赛亚出现，要经过多少年呢？要大概经过69个7年。那么刚好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你要知道谁是弥赛亚，你一定要知道他是不是犹大支派。所以这证明说，在弥赛亚降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家谱一定要存在，不可能不存在。所以我们晓得，如果这件事情要发生的话，一定要发生在公元后70年。以色这个你知道，公元前70年呢，不是这个罗马太子嘛，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结果把整个城烧了。就在城烧了的时候，把圣殿也烧了。圣殿烧的时候，所有放在圣殿的犹太的家谱通通烧光。所以如果你要证明谁是弥赛亚的话，那弥赛亚的出现你怎么证明他呢？那一定，弥赛亚的出现一定是在家谱失落以前，他一定要出现，他不可能在1955，他不可能今天出现，不可能。所以他一定是在主后70年以前，他一定要降生。 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是神的儿子呢？一个最大的证明，巴兰的预言是很重要的证明。巴兰的预言加上但以理的77，再加上根据旧约圣经，他必须是犹大支派的，他必须坐在大卫宝座上的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把这个三个因素加在一起的话，那么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他所降生的那个时候。那么再还有别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了，这个预言呢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预言，讲到外邦的预言、世界的预言、巴兰的预言是最重要的一个。那这一点最重要的开始，这是最早最早的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巴比伦，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但以理书。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巴兰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非常有意思，这个预言非常有意思。第一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星要出于雅各，然后呢，他必打碎摩亚的四角，他必得以东为基业，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，以色列必行事勇敢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这个巴兰就告诉巴勒说，你不是关心你的百姓，你不是关心这般百姓会不会欺负你的百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所有的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弥赛亚，有一个救主要出现在雅各，那有心要出现雅各，那么等到他被兴起的时候呢，是他，不是以色列，是他呢要打破摩亚的四角，他要得着以东为基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很清楚了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等到这位弥赛亚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那么果然你知道，那个时候今天的约旦还有今天的以东，就是这个也还是今天的约旦那一带了，还是就是这个地中，就是那个什么黑海，不是死海，跟这个跟红海那一段，那这就是今天的以东地。那到那天以后，那根据这一段的记载，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收复这些地方，主耶稣第二次来，他用铁杖管辖万国，那他所粉碎的国呢，一个是以东，一个呢就是摩亚。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63章不是有一个独自揣酒榨的，不是有血吗？是从哪来？从以东来的，就这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你如果从这些地方，你就觉得说，这个等到这个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得着以东地，而且他要征服摩亚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属灵的角度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摩亚代表我们的肉体，这个以东代表我们的肢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摩亚以东仍旧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以东跟摩亚不会消失，就罪和我们的自己不会消失的。今天我们可以胜过罪，但是罪的同在仍旧在这里。那么只有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才永远离开我们，那个时候我们的罪才永远离开我们。所以那就是指着他打破了摩亚的视角，他要得以东为基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些地方你就清楚了，在这里这个预言是很重要。这个预言一面也证明，预言说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神没有把我们的罪根拔掉，没有，神今天的罪仍旧在我们身上，肉体仍旧在我们身上。今天我们什么要得胜呢？成圣就是胜过我们的罪，罪在哪里？但你胜过它，人就在那里。好像病菌仍旧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因为你身体健康的缘故，所以它就不发作。它没办法像我们牙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病菌，那么等到你身体抵抗力弱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活药了，然后数目开始增加，然后我们喉咙开始痛了，这就叫生病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是个健康的人，不是说我们没有病菌，不是说现在神把病菌通通拿走，没有，病菌仍旧在我们身上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摩亚在我们里面，约旦这个这不是以东在我们里面，结果呢，你看见有心要出于雅各，那么他要解决，怎么解决呢？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我们身体变化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永罪就永远脱离我们，这些就永远的脱离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，当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不错，我们今天呢是感谢主。今天你看见说，神能够借着巴兰的口能够说， 神在雅各家看不见岁月，他是独居的民，雅各的帐篷是何其的华美，但是我们还是叹息啊。虽然我们这个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但是我们还是这个身体要渐渐要毁坏的，罪害了我们，肉体害了我们。你天天照镜子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我们还是受他的摧残。但是感谢主，人类的救主要出现，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回来，那个时候呢，他要打破摩亚的视角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特别我们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外面的人是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里面的人是一天兴盛一天。我们的盼望是在主第二次回来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一个弟兄希望，有一个弟兄啊，向另外一个神的仆人要照片，这是个老弟兄。那么老弟兄果然把照片给他，然后在上面写了几个字，他说：“请你再忍耐一下，再没有多久你，我会给你一张比这更好看的照片。”那就是执着什么？那就执着等到有一天主回来，身体改变，那那个时候恐怕每一个人都是回到他最年轻的时候的照片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照片就很好看，跟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人老到一个地步，有的时候这个脖子就慢慢松掉了，像火鸡的脖子一样。但是呢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这些通通不见了。你不要说回来，今天如果有办法把人送到月亮上去，就好看很多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人呢，这个有皱纹啊什么的，这就是因为这个地心吸力一直往下拉嘛。他一直你要你不要，所以为什么有人开刀要把它这样弄进去？但如果你把它送到月亮上去就没有问题，月亮上去就好看的很多。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一切都改变了，新天新地。那个时候让我们记得，他要打破摩亚的视角。他要得着以东为基业，要得仇敌的地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要明白。那这个就是巴兰，就是特别讲到见证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说这个很重要的预言。那这个预言呢，在我们身，无论在将来国度到了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果然我们知道神要得着以东，要用铁杖管辖万国。那么然后基督呢，我们的主到了以东的时候，他不是身上还溅满了血吗？那这就很明显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要得着那块地。那么这个果然是什么应验了。那这谁呢？这个就是巴兰的预言。那巴兰的预言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他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，你的住处本是坚固，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，然而基尼必至衰微，直到亚述把你掳去。这个基尼人是哪里人？基尼人就住在迦南的人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将来迦南住在迦南地的人呢，包括以色列人在里面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慢慢的他要衰微，然后呢，一直到亚述要兴起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果然被亚述掳去。还有呢，你读新约，你读旧约的这个预言的时候，这个亚述啊，圣经常常拿来代表什么？拿来代表起来的那个强权，那包括什么？包括巴比伦，包括波斯，都叫亚述。所以这里的亚述呢是笼统的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这些住在迦南地的人，将来这些人呢，时候将到，那么有一班人叫做亚述人，要把他们掳去。那一点都不错。我们说过，公元前800年，以色列国北国就被亚述国掳去，后来再100年以后被巴比伦掳去，那么巴比伦也叫了亚述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，果然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什么，在就巴兰那么早的时候，他就预言说以色列要亡在亚述的手里。那所以看这里非常非常清。那这个还不止。最奇妙的就是说，他又提起个诗歌说，哀哉，神行这事，谁能得活？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，基提界就是从希腊那边过来，然后呢苦害亚述，苦害希伯，他也必至沉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从希腊那边来是谁呢？就是亚历山大。从希腊那边来谁呢？就是罗马。所以前面上面所说的亚述就是代表四个大帝国，你记得吗？第一个是巴比伦，然后波斯，这两个都是亚述所代表的，然后以色列人就被他们掳去了。然后他们下面说，他说谁能够得活，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来。那么有人乘船，基提界就是亚玩，亚玩，你若去读这个创世纪十章，就是亚玩，亚玩就是今天的希腊。所以呢，这些人他们从希腊乘船过来，要苦害亚述，所以呢，他们要把波斯大帝国把它灭了。 那么这是谁呢？这是亚历山大。那不只是亚历山大，后来罗马也这样，罗马也是从那边过来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那巴比那个这个谁呀、啊？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大象，不是金的头银的胸，那么铜的肚腹。